我们今天啊来看哥林多前书啊第十章啊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我们从第九章啊24节哈一直来念啊。九章的24节、啊、一人念一节、啊、那我们再来、解释里面的意思，然后最后半个钟头我们再来讨论分享、啊、这一段圣经、啊、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的24节，那我们从右边这边、啊、一节，一人念一节。好、啊、今天我们从第 九章的24节来看、啊从九章24节一直到第十章的第13节、啊、就是从圣经、啊、来看人生、啊、那我们要看我们的一生、啊、一生、啊、是70岁，强壮可以活到80岁、啊、但是人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啊、我们人在看人生跟神在看人生是不太一样的、啊，那神在看人生就是圣经在看人生，那人在看人生就是我们一般的社会风俗文化在看人生。好，那圣经在看人生啊，从第九章的24节在看哈，他在告诉我们，我们人生最重要一个目标就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就是25节，要得不能坏的冠冕，这个不能坏就是在灵界里面，物质界都会过去的，都会朽坏，会玷污，会衰残，那不能坏的只有在灵界里面才存在的。那这个冠冕呢，冠冕就是荣耀。那既然是在灵界里面永远存在的荣耀，所以这是在天国的。因为世界上物质界都会过去。所以如果我们回到圣经来看，人一生最重要的追求就是我们死的时候可以回到神那里去、啊、神就是我们的父、啊、回到父那里去、啊、并且从神得到冠冕、啊、得到荣耀、啊、这是圣经在看人生、啊、那这个叫做活泼的盼望。那活泼的盼望在哪里呢？在主耶稣里面。所以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回到父那里去。因此这个也告诉我们，我们先想一个问题，如果没有神，如果没有信耶稣，人生的集中追求是什么？大家来想一个问题，如果今天不拜神、啊、我也不信耶稣，那我一生最后的一个追求是什么？如果今天不拜神、哦、我不信，那然后我也不信耶稣、哦、那我一生最后的追求是什么？
好死、
啊、讲白一点就是好死、哦、对不对、哦、人生最后的终点就是死、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希望能够很平安的过去、哦、那有时候我们、听人讲、哦、离世，他不好意思讲离世，说他走了，有时候他回去了，那你再问他说他走去哪里，那怎么回答？他回去哪里、哦、没有办法回答，是不是、哦、所以有的人就相信、人死了就是走了，走去哪里他没有办法回答，人死了就回去了，回去哪里他也没有办法回答啊、但是有的人就相信说、哎、死就结束了、哦哦、人就是到死结束了、哦、死以后什么也没有、哦、 这个就是另外一种人生观了。但不管人死走了去哪里我们不知道，或者人死了都人就结束了，这个是人在看人。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在看人，就是人死了没有结束，人死了只是肉体的结束，那这个肉体不是真正的我，这个肉体是一个壳子，那真正的我是住在肉体里面那个灵魂，好像一间房子，一个帐篷，我们到露营的区去露营，那个帐篷只是一个物质的东西，那露营几天，那我们就回来，帐篷就拆掉了，回到我们的家，所以我们来到这个世间几十年，人生就过去了，那我们就要回家，回去哪里？回到神那里去，所以这个第九章从24节到27节告诉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人生的集中追求就是要回到神那里去，而且希望能够从神得到奖赏，因此我们人好像一场什么一场赛跑，24节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但得奖赏只有一人吗？所以人生是一条路，好像马拉松，从出生的时候就开始，在死亡的时候就结束，那我们希望我们死了就能够那个时刻就回到天国，所以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就是神给我们一个机会来寻求我们回到神那里那一条路，我们活着的时候就是来追求让我们确实有把握我们离开世界短暂的人生有永永远远天上的生命，天上的荣耀。那接下去我们看26节啊，我奔跑不像无定向，我斗拳不像打空气。这个地方讲奔跑就是我们人生的路不是没有定向的，我们的目标很清楚，每一天我目标很清楚，我的人生是要往哪里去，一点都不迷糊，那如果奔跑无定向就是迷失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到这个老人院去访问这个老人最可怜的不是年纪大，老人最可怜的是没有盼望，你都问他你过去什么，他可以讲一道辉煌的历史，我是什么学校毕业的，我在什么地方上班，我有多有成就，但这个都过去了，那再往前看，那请问你对将来有什么盼望，讲不出来，这是人生最可怜的最可悲的一件事情，因此如果我们人的面前没有定向，没有一个目标，也不晓得那个路在哪里，那人就迷失了，所以为什么人需要信仰，信仰就是让我们找到正确的方向，那信仰就是让我们能够达到圣经所应许给我们那个人生的目标，就是回到父那里去，那为了要达到这个目标，达到这个抓住这个方向，所以我们看25节教力增盛，诸事都要有节制，所以我们在看这个马拉松他要跑马拉松他的生活要很有节制，就朝一个目标，怎么做让我们能够马拉松跑到完就是诸事要有节制。那我们人的一生也是一样我们既然最后就是要回到神那里去，所以我们人生整个考量最重要是我要怎么生活让我能够回到神那里去，只要让我帮助我回到神那里去，那个生活方式就是最好的，凡是会阻挡我回到父那里去，那个生活方式就是不好的， 啊，这是回到圣经里面来看啊，所以生活方式好跟不好哦，世俗有世俗的观念啊，文化有文化的做法，但是圣经有圣经的观念啊，凡是帮助我们啊能够走完人生的道路，那个生活方式就是最好的啊，会影响我们走完生活。我们信仰的道路，那个生活方式就是不好的，啊，所以基督徒啊，我们的生活方式不要抄别人的，啊，特别是不要去模仿，啊，那些没有信仰的人，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人生去哪里，我们怎么可以模仿他们的生活方式呢？他的人生是没有目标的，啊，好，那下面啊，在27节，我是功课己身，教身服我。啊，这里有，如果27节我们就看到有身跟我，啊，身跟我，那我是要攻克己身，啊，那原文叫做痛打我的身体，让我的身体来顺服我。那身跟我到底代表什么？啊，这个我就是代表我里面这个灵性，啊，我的灵魂，啊，那身代表什么？身就是代表我们带有肉体，就带有罪性，啊，有欲望，有情欲，啊，所以我们要达到，这个人生最后的目标，啊，所以我们不断的要，啊，控制我们自己的欲望，啊，让欲望能够顺服我们内心这个属灵的追求，啊，我们要克制我们的罪性，啊，那这样我们才不会被罪性打倒，也不会被罪性，所吞吃掉，所以人一生，就是一直在，约束自己的欲望，打败自己的罪性，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在天国路走完，这是24节到27节。好，那第10章的第1节到13节，啊，就是在用另外一个比喻，啊，有时候我们常常想，哦，旧约圣经是犹太人的历史，那我们也不是犹太人呢，我为什么要读旧约圣经？啊，中国人有中国人5000年的历史，我为什么要读犹太人的圣经？啊，所以第10章，啊，我们念的就知道，啊，我们现在来看，啊，第6节，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贪恋一样。好，我们再看，11节，他们所遭遇的这些事都要做见解，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末世的人，啊，所以这个11节有他们跟我们，哦，我们现在来想想看，哦，他们是谁？
以色列人
、哦，就是走旷野路的以色列人。好，那我们是什么？啊，我们是谁？哦，就是信主耶稣的人，哦，所以古代的以色列人走旷野路的这一段历程的经验，就是要做我们现在信耶稣走天国路的人的一个见解，哦哦，所以这样我们就知道，哦，为什么我们要读犹太人的历史，哦，从肉体上来讲，根本就不需要去读了，啊，读犹太人的历史主要是从属灵上。为什么？因为犹太人曾经历史上最大的搬家，啊，人类历史最大的移民就发生在出埃及记，差不多200-300万的，啊，以色列人从现在的埃及地走旷野走了40年，啊，搬回到现在的迦南地，就是以色列地，哦，这个是出埃及记里面讲的， 这是历史的事实，这不是故事，真正发生过的。那从出埃及一直走回到迦南地，到底这一件事情预表什么？这个历史的事实预表什么？那我们就看从第十章开始。第十章开始第一节，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里经过。这个海是什么？红海，就是祖宗摩西那个时代，以色列百姓曾经出埃及，跨过红海，这本身就很大的神迹了。那这个跨过红海这个经验，以新约圣经来看，它是什么意思？第二节，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埃及在圣经里面讲，埃及王是法老，所以埃及就是代表这个世界。那法老埃及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法老就是预表这个世界的王。这个世界的王是什么？这个世界的王是什么？魔鬼。所以以色列百姓在埃及没有前途，因为在埃及王的控制之下是做奴隶的。从属灵上来讲，我们还没有信耶稣以前，这个世界的王就是魔鬼。不管这个人有多善良，不管你住在美国住在瑞士，从属灵上来讲，我们都是活在魔鬼的控制之下，是没有前途的。好，那出埃及呢？经过红海就是受洗。洗礼的时候，我们的罪得到洁净，所以洗礼过了红海就脱离了埃及，洗礼就脱离了魔鬼的辖制。那归了摩西，圣经里面讲摩西在出埃及的前面就是代表主耶稣。所以我们受洗以后，就是归到主耶稣的名下，主耶稣用他的宝血把我们 买出来，赎出来。所以受洗以后我们不属魔鬼，受洗以后我们也不属自己，受洗以后我们是属那用重价把我们买来的主耶稣。所以受洗以后我是属主耶稣的人，这里叫受洗归的摩西。那他们出埃及最后的目的是什么？出埃及最后的目的是什么？进迦南。如果不要进迦南就不要出埃及，因为埃及里面哪有酒有肉有各样的食物那一旦要出埃及就一定要进迦南。那这个迦南就是指着神的国。那神的国最后的意思就是指着天国。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受洗？受洗最后的目的就是要在我们灵魂离世的时候能够回到天国去。那迦南地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神的国。我们受洗脱离魔鬼之后就要追求神的国。所以主耶稣要说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那个神的国就在我们内心里面。那神的国就是公义平安喜乐。所以我们信仰最后的追求就是神的国在我内心实现，在我活着的时候有公义有平安有喜乐，我们死的时候我们能够回到天国，这个就是我们离开埃及受洗的目的。好，那我们从出埃及开始现在过属灵的生活，所以第三节，吃了一样的零食零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所以基督叫做灵磐石，它是我们信仰的根基。那从这个灵磐石，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没有水喝那神就叫摩西用杖一打那个磐石，磐石就流水出来，磐石流水这是不可能的。那我们在属灵的信仰生活要有属灵的吃，要有属灵的喝， 我们属灵的生活才会健壮啊，灵性才会健壮。那个喝就是指着灵水，那灵水是什么？灵水就是圣灵啊。我们看啊，约翰福音哈，约翰福音的第七章37节哈，到39节，约翰七章37节到39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啊，这是主耶稣讲的话，约翰七章37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38，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受圣灵说，那时还没有圣灵赐，因为耶稣尚未得到荣耀。这里说人若口渴，口渴就是指的什么？心灵虚空，心灵虚空啊，在一个更现代的话语是什么？活着很无聊，生命觉得很空洞，活着没有什么意思，这个叫做口渴。那这要怎么解决呢？这里说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个腹啊，就是指着从我们的里面啊，心灵的最深处要涌出活水的江河啊，活水啊，就是源源不断的啊，一个水源叫做活水。所以这个信主耶稣的人，从他的内心有一股内在的满足啊，从内心一直涌出来啊，不是从外面进去了，是从内心里面涌出来一股满足啊。那这个满足是什么？39节是指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这就是对我们的一个应许啊。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得圣灵哦，凡是到真耶稣教来，最宝贵的体验就是得圣灵。那一得圣灵以后啊，不管你心灵有多忧伤，人有多苦闷啊，世界上有多大的忧虑，但得圣灵一被圣灵充满之后，这个圣灵啊，涌出一种内在的安慰。内在的平安啊，内在的喜乐啊，那我们就发现，哎，我们的生命得到滋润哦。我们以前很口渴、很空虚的生命啊，就没有了。我们现在就活得很好、很满足、很幸福哦。虽然外在环境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属灵的生活哈，如果要健壮啊，一定要喝那灵水啊，灵水就是主耶稣所赐的圣灵啊。那要吃一样的零食啊，第10章的第3节哈，喝了一样的零食，这个零食是什么啊？主耶稣说，我就是什么生命之粮哈。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6章35节，约翰第6章35节。一起来念哈，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饿。所以主耶稣说他就是生命的粮食，所以我们内心没有缺乏，就很饥渴的来主耶稣，主耶稣就是粮食，然后到他这里来的必定不饿啊，信我的永远不渴，要得到满足。那主耶稣怎么做我们生命的粮食呢？就是借着他的话语啊，所以我们常常来念神的话啊，常常来思想神的话，我们的内心就会得到满足，因为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的生命可以得到滋润，生命可以得到满足啊。再来，我们常常祷告，被圣灵充满啊。那这样啊，叫做喝了一样的灵水，吃了一样的灵食，我们属灵的生命就会健壮。那倒过来讲，如果我们信耶稣以后，也没有读圣经，也没有在想神的话， 也没有在求圣灵，也没有追求圣灵充满，我们里面那个灵性就会非常的软弱，所以可能外面很丰盛，但是里面很软弱。为什么？这里主耶稣说，他们喝了一样的灵食，吃了一样的灵水。好，我们就要回来看第十章。出于那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所以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经历很大的神迹，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以色列本身就是神的王子，所以他们的身份非常的尊贵，是神所特别拣选的人。但是到了第五节，说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那本来神很喜欢他们啊，所以带他们出来啊，但是到了旷野走到一半啊，大部分人都是神不喜欢的人。那因为神不喜欢所以就都死在旷野了。那为什么会神的选民到最后变成神的喜欢呢？神不喜欢的人呢？这个原因就是从第六节一直到第九节因为他们的生活他们所做的事情神不喜欢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一般基督教界里面讲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有没有这样讲？你只要信耶稣，一生都得救，不一定。你如果看这个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人，并不是保证每个人都进迦南神不喜欢的还是在旷野倒闭死亡。所以我们刚刚开始受洗圣经说一个罪人悔改，天上的使者也为他高兴但不是洗礼就保证进天国了，不是出埃及就保证进迦南要做神喜欢的事情他们神不喜欢为什么？第六节这讲几个原因。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贪恋一样。这里讲不要贪恋恶事什么是恶事？在神看为不对的事就是恶事所以我们要一直强调不是文化文化上认为对的在神不一定是对的。比方说现在美国的文化，同性恋已经不是罪了同性恋是权利，是 right 但是回到神面前，这是恶事所以这里讲这个恶事是在神看来是恶事不是文化所以第一个不要贪恋恶事然后第七节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拜的人拜偶像这个十诫的第二诫，这个非常严重我们上一次有提过什么叫偶像，最简单的定义，什么叫做偶像？在你的心中超过神，心中超过神，这是无形的偶像。那另外一个十诫第二诫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在定义偶像是什么？有没有办法用一句话把偶像 形容出来出埃及记二十章现在回来看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念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四节，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是天上地下地底下水中的百物。第五节，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到这里就好这里讲不可用什么形象来代表神，因为神是一个灵所以什么是偶像呢？用看得见摸得到的来代表神，那个就是偶像所以有的人挂十字架在这个前口，这个十字架如果是一个装饰好漂亮的，那没有关系。十字架如果代表我是基督徒也没有关系，但是如果这个十字架我挂了要保我平安，那个就是偶像。只有神能够保人平安 把物质的东西把它当作神，就是偶像。那我们在家里面挂主耶稣的像，用有形的来代表神，那就是偶像。虽然他画的是主耶稣，因为神是灵，所以第一个偶像的定义就是用有形的来代表神，就是偶像。那第二个无形的，就是在我们心目中那个地位超过神的就是偶像。所以在我们心中谁最高？神最高。好，那我们再回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十章所以第七节，也不要拜偶像有人拜的，就如经上说，百姓吃喝起来玩耍就是在出埃及记三十二章在讲拜金牛犊。好，这是第一个神不喜欢，因为贪恋恶事第一个拜偶像，第二个那第八节，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一天就倒闭23000人。这个行奸淫这是第七戒一天倒闭23000人，这一条现在已经没有办法讲了，一般基督教戒典不讲，他也不敢讲也不能讲，因为一讲之后信徒就觉得罪恶感，他就不来了所以很多的教会你看，虽然人很多但是有很多事情他不能讲，他也不敢讲，为了要保持人很多但是圣经的教训就不能讲，不能够不讲，不可行奸淫那一天死了 两万三千人这不管时代怎么变神的话是不变的好，那第九节也不要试探主有人试探就被蛇所灭这个试探主到底是什么意思试探主是什么意思？也不要发怨言我们来看民数记十四章民数记十四章第一节这里说，当下全会众大声宣扬，那一些晚上百姓都哭嚎然后以色列向摩西亚伦发怨言都不得我们死在埃及或死在旷野，为什么把我们带到领到那使我们倒在刀下呢这里在讲不要发怨，就是我们在信仰生活会经历很多的苦难圣经已经这样讲了，好像他们在走旷野路是很难走的要进天国要经过很多的苦难，这圣经已经讲得很清楚那神一定会帮助我们所以不要发怨言发怨言就是表示神带领我走这一条信仰道路不对，发怨言就是表示神不够好，神不对，神不够好，当然我们跟神的关系就会起问题所以要凡事谢恩好的要感谢神不好的也要感谢神，因为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如果我们遇到不好的事情一定神有什么要我们功课要学感谢神，那这个事情过了之后我们就发现我们的灵性在进步所以不要发怨所以这几件事情不要贪恋恶事，不要拜偶像，不要犯奸淫不要试探神，不要发怨言这个试探神就是表示他们在讲神怎么有可能呢把神当作是不可能的神十一节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一节，他们遭遇这个事都要做我们的见解，并且写在经上警示我们这个末世的人所以为什么要读历史？如果从历史学到教训，我们就不会重复这个错误，那就是我们的智慧。所以为什么要读圣经就是表示天国路有很多的困难，那我们知道每一个困难我们想办法靠神都可以把它渡过去，那如果不知道困难我们不知道怎么来对，有时候天国路就走不下去了十二节所以自以为站立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所以我们在信仰生活最怕的是什么？我没有问题如果一个人说我没有问题，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因为如果我们觉得我没有问题，我们就不会 谨慎自守，不会警醒祷告。我没有问题啊，为什么这样？其实要谨慎啊，才不会跌倒哦。那十三节哈，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啊。在我们受不了，总要给我们开一条路，给我们忍受得住。虽然天国路很难走哦，信仰生活会遇到很多困难哈，但是我们要确信一点，就是神不会给我们超过我们所能够承担的。有时候我们觉得啊，我已经担子很重了，七十斤了，抬不下去了。真的我们抬不下去的时候，神就给我们开一条路。神照着我们所有的，不是照我们所没有的。神会带领开一条路，让我们信仰能够继续走下去。所以神的应许就是我们的盼望。好，我们一起来默祷。我们休息十五分钟，11:35我们再回来，我们来讨论分享。对《哥林多前书》刚刚所发表从9:23到10:13可以分享，有问题我们可以提出来讨论。
那为什么在第二节那里讲到云里海里受洗过的是过红海，从海里受洗也是在云里面？
对，他走过干地嘛，你在海里经过那个红海代表洗礼，那我们洗礼完就是归属主耶稣。
那云里
云里，因为他们是云柱火柱在带领，那云柱火柱就代表圣灵，所以我们洗礼是在水血圣灵，对吧？约翰一书里面讲有圣灵做见证。在约翰一书5:约翰一书5:6，这借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单是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做见证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跟血，这三样都是归一。所以我们在洗礼的时候也在水里面洗，不错，但是主耶稣宝血在灵里面显现，要洗掉我们的罪，然后有圣灵做见证，所以他们从海里、从云里，就预表洗礼，洗礼完就是归入主的名下。对，我们今天查考以前的也可以哈，《哥林多前书》。所以圣经说被召的多，被选的少。你看出埃及的人很多，真的进到迦南就不多了。所以信仰这一条路需要努力，天国是努力的。试探主如果我们看他们发生在旷野他们就说要吃肉那他的那说神岂能够在这个旷野给肉给我们吃呢？那圣经说这就是试探神了，在神怎么有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一阵大风吹来那很多的烟尘就来到他们面前了，他们吃都吃不完。
那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上，不要试探主，就是说不要把神当成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对，神没有一件事情不可能。或者说像主耶稣被试探的时候，有没有？那叫他说你从殿里面跳下去神会差遣使者这个也是试探神 啊，因为你不应该跳下去啊。
他是于发愿言，如果就是让你在祷告的时候，你把所有的五个
字
讲，这样也没有算成是一种发愿言。
好，大家讨论一下哈。啊，圣经说像哈拿在神面前倾心吐意，他把他的苦都倒给神了，这算不算发愿言？那不然发愿言怎么定义？如果哈拿说主啊，我很苦啊，我没有孩子，那个又激动我，这个就是在神倾心吐意了。哦，如果哈拿说你为什么不让我生小孩，这你不公义，那这个就发哦，发愿言就是对神打问号啊，对神的慈爱，对神的能力哦不够好，神的旨意不够好，我们
第十章的第二节都在园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他就是问。为什么不说归耶稣，怎么说是归摩西，是什么怎么回事？
哦，因为那个时候是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哦，那耶稣是在2000年前才降世为人，所以那个时候没有摩西啊，哦，没有耶稣啊，啊，但是旷野路就是代表天国路。所以在新约时代那个归入摩西就是代表我们受洗归入主耶稣，所以4000年前是归入摩西的带领，2000年前耶稣来世界以后，我们洗礼就是归入主的名下，主耶稣在带领我们走天国路，好，所以4000年前这是一个历史的事件。
这个第13节啊，你们所遇见的试探，这个试探是指什么？是谁给的？然后另外，因为我们主导文有求说，不要让我遇到试探，和这里就是意思上怎么理解？
试探跟试炼在原文同一个字啊，但是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说，我们所遇到的困难要叫我们离开神，那个就是试探，就是从魔鬼来的，啊。但是我们所遇到的困难如果会让我们更亲近神，那就是从试炼，所以试探一般都是从魔鬼来的，那为着让我们犯罪离开神，试炼是从神来的，为着让我们信仰能够更纯全，信心能够更进步，大概分就是分这样。这像约伯，约伯受患难是魔鬼来攻击他，那但是那个是神允许的，所以从一方面来讲，那也是一种试炼，要试炼他的灵性，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可以讲试探。但是最重要的重点就是我们所受的困难，神都会给我们开路，其实每一天都有神在保守，在我们受不了的时候，神就会把那个拿掉，所以这个在讲说，虽然旷野路这么多困难，其实神都与他们同在，还是有人走得完，但是问题是我们愿意不愿意靠着神，愿意经历付一些代价把它走完，这个是关键。如果愿意靠神，我们就可以走得完。那么还有10分钟啊，可以分享啊。对这一段，我们觉得哪一点比较有感想，或者我们有没有什么体验见证啊，都可以。我们可以看一节诗篇的106篇啊，诗篇106篇啊，14节，还有15节哈，诗篇106篇14节15节哈，我们一起来念哈。反倒在旷野大起欲心，在荒地试探神，他将所求的赐给他们， 却使他们心灵软弱。那这个在讲什么呢？就是他们在旷野哈，天天吃玛瑙。玛瑙是什么东西？玛瑙是什么东西？对，预表神的话了哈。那玛瑙本身什么东西？第一个哈，它大小好像一个珍珠哈。第二个，它是圆形，圆形的。啊，第三个它是白色的，啊，那第四个吃起来像圆锥子，哈，那每天早上在外面都有，啊，那就是物质的粮食，啊，所以以色列百姓哦，在旷野哈，他不种也不收，天天外面就有玛瑙，啊，想想看哦，早上也玛瑙，中午也玛瑙，晚上也玛瑙，今天也玛瑙，明天也玛瑙，这个礼拜也玛瑙，吃了40年，诸位会怎样？啊，皇帝兄做的馒头很好吃，对不对？然后早上也馒头，中午也馒头，晚上也馒头，啊，很好吃，但是哦，天天吃就会怕，哦，是不是啊？所以以色列百姓哦，在旷野就吃玛瑙，吃到最后就发怨言了，怎么给我们这个吃？你看我们在埃及有韭菜、有鱼、有肉啊，就发怨言了，啊，那他就希望吃肉呢，神就啊。将他们所求给他们，哦，真的一阵大风来啊，烟尘就飞来，哦，那为什么神要让他们吃玛瑙，不有酱酒酱肉给他们吃呢？就是说旷野生活越单纯越好，你是专心走旷野路吧，有营养就可以吧，哦，但是确实他们心灵软弱，哦，所以有时候，哦，如果看英文就翻得很清楚，哦，神把这个物质的给他们，哦，但是使他们的心灵很瘦，哦，瘦就是很弱的意思，哦，所以物质丰盛，哦，有时候人的灵性反而会弱下来，因为这个头脑的心，哦，全部都用在那个地方去，哦，用在那个地方去，我们的心没有在神那里，我们灵性就弱下来，哦，所以从信仰生活来讲，哦，物质丰盛不一定是对我们有帮助，啊哦，有时候生活简单反而灵性比较健壮。生命记第八章，好，第二节到第六节，啊，好，我们一起念。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要苦练试验，知道你的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跟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瑙赐给你，使你知道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靠吮口里所出来的一切话。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穿。当纪念思想主你的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你要谨守主你神的诫命，遵循他的道，敬畏他。好，到这里就可以。
因为
实际
上从第四节这边说他们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他们的衣服没有穿破，他们的脚没有走，光只是从这一个的事迹来看，就可以看出来神是很爱以色列人的。只是有些时候我们因为生活上很多忙碌，再加上我们现在资讯非常的发达，所以我们每天花在看这些资讯，或是和我们的亲戚朋友联系上，花了非常多的时间，所以就对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即使非常极小的一个恩典，我们没有办法感受得到。所以我觉得这段经节可以说是，可以常常让我们去思考的，然后也从这边可以得到从神那边给我们的力量跟安慰。
啊，谢谢哈。如果从走旷野路来讲哈，这个 穿的啦，吃的啦，或者鞋子啦，这是一个过程，不是目标。目标是进迦南，所以从信仰生活来讲，吃的穿的，这是我们生活的一个过程需要的，它不是人活着的目的。那人因为没有信仰，所以没有信仰变成吃的穿的喝的住的，变成人生的目标，因为他没有信仰。那 有信仰之后，这个信仰的追求到最后那个目标，才是我们人活着要努力的地方。那吃的穿的喝的，这只是一个过程，过程结束了，这个就没有了。所以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四十年，他可能穿两件衣服，一件他流汗洗了，再另外一件拿来穿，鞋子同一个样式穿四十年，是这样，这只是一个过程。下个礼拜我们就查考十四节一直到三十三节，第十章。好，那我们就站起来一起来祷告，结束我们今天的查经。